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成长五加一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0到47节。哎，那个经文，那经文去了哪里？还是先放那经文好吗？经文好，先读一读经文啊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0到47节，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“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”于是呢，领受他话的人呢，就受了洗。门徒啊，就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彼此交接掰饼祈祷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共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，在店里，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。得着众民的喜爱，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啊，忘了点这个时间哈，等一下超时不好啊。啊，那这段经文呢，就提醒我们，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充满啊，那么教会就开始成长了。那么彼得出去传福音，就3000人信主，信主过后呢，这些弟兄姊妹呢，他们怎样呢？彼此交接啊，用饭对吧？赞美神，还有什么？聆听使徒的教导啊，大体上就是敬拜神啊。然后呢，有主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彼此交接用饭，那个团契对吧？啊，当然是传福音3000人信主啊，那个是第一个布道会啊，第一次的布道大会就3000人信主啊，啊，使我想起这个斯提凡啊。他布道会没有人信主啊，斯提凡布道会没有人信主，结果呢，3000粒石头打死他，啊，他是第一个殉道的。那彼得啊，布道会3000人信主啊，那往后呢，我们看到教会成长，啊，这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服侍敬拜神团契的时候呢，那么圣经说什么？众人都惧怕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整个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改变了。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啊，就是外面的人都惧怕啊，怎么这帮犹太人忽然间啊那样的专注在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东西啊，那信息里头，他们的生命改变怎么那么明显呢？啊，这些都是啊很清楚的啊，所以那个改变啊。然后今天我要谈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些人。他们如何改变世界，或者说如何使到什么这个世界被颠倒过来啊，翻天覆地啊，啊，这个整个改变非常明显的啊。那我们要从当中学习些什么东西啊？那记得我在2个礼拜前呢讲了这个福音的5个重点一个邀请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今天呢就要讲了成长的5个要素和一个挑战啊。所以上次讲的是我们怎样传福音，福音的内容怎样掌握，然后呢发挥自如，怎样应用神的话语来传讲福音，带人信主，对吧？好了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怎样成长，怎样帮助对方，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挑战啊。不过之前呢，来我们来背一背这个5个口诀啊，或者6个口诀啊，6句啊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2个礼拜前啊，看你们记得不记得啊？如果可以吧，不要看啊。什么？第一，把手举起来，拇指。永生礼物，世人应罪，上帝是爱，赐下基督，信心开启天堂门，欢迎你我同进来，可以吗？把它背起来。为什么要背啊？ 我想说你背起来你才能够用，好像我们练武的人啊，我们打什么功夫都好，都不会说把那个东西呢忘了，因为什么？已经在里头，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，随时都用出来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属灵战争都是有神的话语，而且里面都有很多经文，要把它背记起来，然后随时用。撒旦来攻击我们，随时用神的话来抵挡。要传福音，要捅破撒旦的网罗啊，这个障碍，对吧？都是神的话语、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把它打破，把神的道刺进一个人的心中。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圣灵的工作，神的话语。但是如果我们记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用不来，所以一定要记起，记得，好吧，把它记起来啊。那今天呢啊，另外一个口诀了哈，另外六句的口诀怎样说呢？也是同样的啊，等一下我们会用啊手指来比啊，可以现在就比吧哈、啊，来，圣经真理啊，祷告祈求，崇拜团契，奉献付出，见证主爱，背起十架跟从主啊。那最后一次怎么挑战啊？把它背起来啊！现在把它用手机拍下来，然后回去背啊！啊，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帮助我们成长，也帮助我们带的信主的人啊。那你带他信主之后，是把它放在一边呢？让他自生自灭呢，还是要帮助对方来成长？怎样帮助对方呢？这五点，好吧，来好好学习哈。来，我们先看啊，这拇指头啊，拇指头伸起来啊。啊，讲到成长五个要素啊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圣经真理，需勤读啊，要勤劳的读圣经。因为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理，对吧？读圣经呢，就是让神的话，或者让神向我们说话，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揣摩起来，使我们能够了解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一定要勤劳的去读圣经，自己读，查经班要参加，对吧？用心去读，去查考，如同诗人说，在诗篇119篇第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头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下一节应该是啊，脚前灯，路上的光，对吧？诗篇119篇105节。所以神的话引导我们要走的路、走的方向、方法，生活的一切都在神的话里头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得罪神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藏在心里头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啊！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。那么保罗说了，他说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也把它背起来，对吧？怎样引导我们，要怎样责备人，不是用自己的话，用圣经的话，这都是责备、读者、引导，都是神的话去帮助我们。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默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感动人写的啊，这叫默示。当然保罗他是指旧约圣经啊，因为那时候保罗时代呢，那新约圣经还没有成立啊。啊，若干年之后，大概200年之后呢，这个新约圣经也成立了啊，所以这句话也对新约来说呢也是有用的，也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整本旧约、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来引导我们啊。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，你看新约的时候，里面的对比里面呢是没有冲突、没有矛盾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话，40多位作者，1600年，从摩西到后面使徒约翰，历时1600年啊，40多位作者，不同时代、不同背景的人写下的东西，完全一致。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写东西啊，你写一篇，他写一篇，他写一篇，找几个人写一篇文章，能够对起来吗？对不起来啊！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写吃的，一个人写玩的，一个人写政治的，一个表态什么东西的啊？ 那里面很多可能冲突，两个人写政治矛盾等等，不能一致。那神的话也很奇妙，1600年，40多位作者，不同的时代背景，一致讲强调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人说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就是整个圣经的中心点，讲到上帝的爱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些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好，第二个手指，以前上次我们讲是世人因罪得不着，砰砰砰砰杀人放火，对吧？现在什么要指向什么？要指向上帝了，不要指人了，不要毒人了，不要在后边捅刀子了，好不好？要什么呢？祷告亲近主啊，祷告祈求亲近主。什么叫祷告呢？向神说话，祈求代求，对吧？为自己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祷告祈求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跟神沟通，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多么的慷慨吗？他在万人当中寻找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来啊，把我们提升起来。约翰福音1章12节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都是神的儿女，因信耶稣，借待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啊。有哪一个宗教，有哪一种的哲学可以这样与创造宇宙的万物主沟通的呢？没有。很多宗教是非常害怕、惧怕、躲藏起来啊，非常惧怕、害怕那个什么呢？他们所信的神如何责罚他们？但是我们的主呢，却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们可以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诗人在40篇第1节说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啊，耐心等候。所以祷告也有一个功课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祷告上帝就听啊，我那个有求必应不是上帝，对吧？啊，有求必听是上帝，哈，有求不必应不是上帝，因为有求必应的话，他就是你的仆人，阿拉丁神灯，你叫他做什么就干什么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，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生命的主，掌管万有的主，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必听啊。但是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旨意说你要什么就给你，而是他给你最好的。 OK，有一些东西不能给你的，哎，不能收起来，不能给你。你需要的给你，对吧？你不需要的不能给你，知道吗？他就给你一个非常亲密的沟通。你祈求啊，耐心等候，因为你不一定是说我祷告明天就解决了。你看我们祷告多久啊？啊，余方伟传道要来了，明白吗？你说你若干年前祷告，神就答应吗？当然神已经在当中已经寻找了，安排了，对吧？到时候就来了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祷告。同样的，个人的事情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生病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啊，祷告祈求啊，上帝有他的旨意，他给你他不给你都有他的旨意，他何时给你也是他的旨意。世人在42篇第8节说，白昼耶和华向我发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你看这诗人说啊，白天祷告赞美神，晚上什么？晚上也是赞美神啊，特别是你睡不着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转来转去干嘛？赞美神吧，对吧？试一下这个当然除非你是喝错东西然后睡不着，否则的话你平日来说呢，你睡不着的时候赞美神啊，敬拜神，好不好？思想神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灵，你就会在安息在主的面前，主的怀抱里头。因为什么？白昼黑夜啊，神都与我们同在，那就祷告的力量，祷告的甜美啊。啊，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8节说什么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祷告祈求。保罗说啊，要靠圣灵祷告，靠圣灵祈求，多方祷告，不要只是说为自私的事情祷告啊，上帝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都是自私的。保罗说多方，是吧？不要单单为自己，为别人， 为世界、为社会、为教会祷告，多方祷告祈求，还有什么呢？要为众圣徒祷告，就彼此代祷，警醒不倦，看到哪些肢体软弱的为他们祷告，有没有？身边有一些肢体生病的为他们祷告，软弱的要跌倒的为他们祷告，求神来介入，这就是我们祷告啊。所以第二个手指是祷告，不要再去捅刀子了，好不好？第二啊，那第三呢？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中间的手指啊，我常常提醒不要指中指，就是这样啊，或者这样也可以啊。这中间代表什么？旁边有很多人，对吧？啊，什么崇拜、团契都是一群的，对吧？所以当刚才讲的祷告祈求是个人的，好了，现在团契崇拜是全体的、一体的，所以你要参加崇拜，你要参加团契，否则的话你会死掉，属灵生命会干渴，会枯干，好像一个炭火一般，炭啊，烧炭的人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烧炭啊，炭堆在一起，对吧？加炭堆在一起，它就活着了。但炭从当中捡出来，放在一边，它就死掉了，灭掉了，明白吗？所以除了个人的赞美敬拜神祈求神那种个人与神的沟通之外，还非常重要的什么呢？就是来崇拜团契啊。所以你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其中一节 一句话说啊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。所以团契的时候有没有听神的话语？崇拜的时候听神的话语啊，还有什么彼此交接团契，掰饼，掰饼就是圣餐啊，那个交接，对吧？祈祷，所以向上中横都有的那个团契，向上向横的都有，对吧？这叫我们什么呢？叫崇拜团契，干嘛？一起来增长，否则的话你就会干渴，你的灵命就会损失啊，甚至呢会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呢？灭亡了，就是这个整个生命就垮了啊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祷要什么呢？祷要彼此劝勉，对吧？彼此劝勉，一起来。既知道日子将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日子是指什么呢？耶稣就是再来的日子，有一天耶稣要来。我们每活一天，自己生命少了一天，耶稣再来了一天，再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的日子啊。那个日子，在这个紧迫的日子里头，战争的风声，打仗的风声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这个灾难、饥荒等等的事情都发生了，所以很快耶稣要来了。多快不知道，但是很快啊！所以呢，更加什么要小心，因为什么呢？魔鬼就好像这个末世时代，时代魔鬼呢就像什么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啊！撒旦魔鬼就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啊！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啊？落单的人，没有来聚会就落单的人。没有来团契的人，落单的人，明白吗？那些都是危险的对象。对撒旦说那是什么最好吞吃的对象？落单嘛。你知道那个那狮子啊，在追捕猎物的时候，啪啪啪啪啪，抓哪一个？落单的，都是如此。那弟兄怎么样？我非常要小心啊。因为有一些人呢，停止聚会习惯了，落单了，就不想来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一段时间不来，你来的时候人家就会很多话要问你，你就很尴尬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还是有能够回来的，感谢主啊。所以你很久以前离开，现在回来，感谢主。为什么呢？神再次用他的爱来拥抱你，对吧？来环抱你，来什么呢？鼓励你，彼此一起来增长。那我们就不要停止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为那些停止聚会的人、习惯的人来祷告，来邀请他们回来，为什么呢？一起来成长，因为撒旦魔鬼正在寻找 落单的人，软弱的人，求主怜悯啊！所以第三个手指指到我们旁边很多弟兄姊妹啊。那么第四个啊，这无名指啊，就代表什么？立约，对吧？戒指戴上去啊，立约。立约的意思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那在讲福音的时候跟神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认识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建立起来呢？祷告、祈求、崇拜、团契啊，还有什么？奉献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马拉基第三章十节，你们要当将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能试探上帝，但圣经这一节应该是唯一的一节是你可以试试我的。上帝说，就是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，试试看我上帝会不会倾覆于你，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，你的福气满载而归，溢满从你生命里面溢满出去，你的祝福源源不绝，对吧？上帝给我们多大的祝福啊！圣灵的充满，重生得救的经历啊，还有什么世上的祝福，你的工作的能力，对吧？你能够工作就是一种恩典来的，你有收入是恩典来的。多少人生病不能工作，多少人找工作找不到，但是你能够有，要不要感恩呢？所以一个年轻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这么年轻，我现在做大生意，到底是我本事呢，还是上帝的祝福？我就坦白告诉他，弟兄，你就是再本事，如果上帝不给你，你没门，明白吗？多少人一样的同样的很本事，但是比如说找不到工作，或者很本事找到工作不适合他，或者很倒霉做生意给人家骗去，等等等等，都可能啊！你再本事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行吗？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本事从哪里来？都从神而来。所以你拥有，试试看，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，在神的家里面看看啊，看看上帝如何赐福给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要试的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，我收入一万块，奉献一千块，哇，牙痛，肚子痛，什么痛啊？舍不得，少了一千块。但是你没想过，你身上还有九千块啊，对吧？当你不懂得如何掌控，管理这一千块，你怎样去掌控管理那九千块呢？明白吗？所以神给我们的充充足足，但是你要懂得怎样分配，该纳的当纳的要纳给神，那么剩下的就要怎样去管理，让这钱财成为你的祝福，而不是成为你什么呢，成为你的一个重担啊，一个难主。所以刚才在奉献的时候也提过，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，个人要随本心的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奉献不要勉强，但是要学习啊！当你收入比较少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，因为你收入越多，你的十分之一就越大，你就感觉到越来越难，明白吗？那试探就越来越大。所以求主帮助啊，从十分之一奉献到十分之二甚至十分之三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！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十分之九奉献出来，他只掌控自己管理那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九是奉献出来给教会、宣教机构等等等等，自己剩下十分之一够生活就好了。 明白吗？上帝大大赐福这样的人啊。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，不是勉强，要记得不要勉强，好吧？好，第五个因素呢，叫做见证主爱传福音啊。上面的圈圈里面的话，他说生命影响生命啊。这个为什么会挡着我这边啊？他有些东西挡着我的，我看见没？也看不到。生命影响生命，产生生命啊！生命可以产生生命，言语的阐明也能见证福音的大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我们做见证是有两个方法，最起码。好，把这个第四个手指、第五个手指啊，第五个手小手指啊，举起来，说什么呢？我们跟神一个立约，然后什么呢？要为主做见证啊！要什么呢？要好像就是说，我们生命里面怎样去传承啊？所以马太福音28:19-20，耶稣吩咐我们说：“你们要去啊！”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，那么前面当然有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前面的经文说，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耶稣说啊，我有所有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。上帝给了耶稣这个权柄，然后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去。我们是带着耶稣的权柄去传福音，去为主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初期教会就是这样，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，从 不明白不了解，到后来非常勇敢，被圣灵充满，不是神迹奇事，那些那些异能，不是被圣灵充满，是什么？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为主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全地，直到世界地极，做我的见证啊！这就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1:8里面所讲的，你看圣灵的工作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我们要去传福音啊！传福音那个圈圈里面的字就讲到呢，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生命影响生命，产生生命 ，OK， 就是用生命来做见证。让别人从你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基督形象，从你的表现当中感受到上帝的话影响你的生命，看到你不一样，看见你的微笑，看到你处事待人都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有没有啊？他们就会问为什么，那么你就开始讲了，开始要用第二个了啊！第二个方法就用言语开始讲了，讲什么？两个礼拜前我讲的东西啊，好好学，掌握它，分享福音，对吧？当然，如果你说你不会啊，当然有要学了啊，真的是不会，也不要紧，就带他来聚会，来参加布道会啊，来找弟兄姊妹来谈谈喝茶。交谈，对吧？这个让别人去传也可以啊。现在很方便，因为好的网站，我说好的资料在网络上很多好资料，不要随便乱抓哈、啊，要好的啊。那么你可以用那些材料啊，说哎，我介绍你看这个，我介绍你看那个啊，那你自己不会讲。所以生命影响，还有产生生命，你去影响别人。你的好行为的确是很有用的啊！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些见证啊，负面的见证说啊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信主啊，我不要信耶稣，为什么呢？你看我隔壁那个人也是基督徒啊，那个也是基督徒啊，很糟糕啊，我比他们更好啊，还要信你的耶稣干嘛？明白吗？他们都做了假，不是假见证，做了负面的见证啊，反见证就不好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要好行为，怎样去爱邻舍，怎样去祝福你的邻舍，对吧？ 我知道西方人很怎样怎样呢，我们来到这西方世界呢，都好像什么很孤立的，两隔壁没有谈话的啊，不知道隔壁姓什么，什么人也不知道，干什么都自己自扫门前写的，对吧？但你身为基督徒，能不能改变一下？能不能？我记得我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们去之前就有人说啊，那个你隔壁那个人要小心啊，他很古怪的啊，独居老人啊，怎样讲啊，很多很多负面的话啊。那我们去搬进去啊，当然先祷告啊，然后一直为对方祷，一为隔壁祷告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那直到有一天呢，我在异草就剪草，我看到他前面就有一块小小的草地，我就把车推过去，把它砍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啊。啊，不久呢，他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就开始谈天了，明白吗？就变成朋友了啊，古怪老人、独居老人变成我的朋友。那我出门的时候告诉他，我出门了、啊，你帮我看看啊。他出门就叫我帮他看看啊。他很早起来啊，独居老人啊，垃圾桶，有时他推出去啊，那么他放假了，他离开了，不在了，我就帮他推出去，然后帮他推出来。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是他帮我拉进来的，为什么？他早起啊。他七早八早就起来，不是七早八早，五早六早就起来了，明白吗？就变成好朋友了。他生日我就去他家里面去，我们被邀请到家里面去跟他亲生了，明白吗？这个叫你要用生命来见证啊，有机会就用传福音了啊，就用言语来传福音。还有一个，在一个教会里面有，我们住了七年。在教会的旁边的一个房子住了七年，有个乞丐流浪汉几乎天天都来，也是一天里面来两三次，我们都什么给他吃啊，给他跟他谈天，安慰他，帮助他啊，他就讲他的故事了啊，我也跟他传福音了，明白吗？生命的见证，言语上的见证都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学习成长的五个要素里面第五个，见证主爱，传福音。见证主爱就是生命的见证，传福音就是用口去传讲，好不好？那么好了，一个挑战。这挑战呢，去年我讲过的啊，去年我讲什么呢？耶稣给我们的挑战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马太福音16章24节。圈圈里面的字，基督真门徒，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无保留。真门徒，你真正领受了神的恩典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你为什么呢？不会为自己求太多，甚至没有为自己求什么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没有保留，奉献。也说背起十字架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去年讲这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，稍微提醒啊，看看你记得多少。背起十字架代表什么呢？面对死亡，对不对？你在以色列啊，被判死刑，这十字架死刑，被判之后呢？你就拿起十字架自己扛哦，自己扛了十字架啊、哦，走到土鲁地一段路，然后被钉在上面挂起来。你背起十字架，死了没？没，还没死，死是在那边，明白吗？但是已经什么开始那个死的路程，这叫背起十字架。今天很多门徒背起的十字架还活蹦蹦的，活蹦蹦的，我要什么我要什么，上帝啊，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太快乐了，太舒服了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啊，没有苦难了，轻松了，你死你的事了，战争是你的事了，我多快乐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享受了，明白吗？那是十字架吗？那不是十字架。 我不说我们不可以啊，快乐，我们有快乐的时候。那基本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是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无保留，因为你是一个将死的人，属灵上来讲，就是背起十字架面对死亡的人，你自己的东西都放下一边了。一个死人还想做财产吗？一个死人还要想做你的学问吗？还要想做你的哲学吗？你的一切吗？你的一切一切都在后面了，因为你将死了。这叫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一个挑战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来总复习啊，福音五加一，来背起来，准备举手，举拇指哈。永生礼物，世人因罪，上帝是爱，赐下基督，信心开启，欢迎你我。好，把它背起来啊！我就提醒啊。好，这个成长五加一，圣经真理，祷告祈求，崇拜团契，奉献付出，见证主爱，背起十字架，好吗？能吗？啊，希望能啊，不能也要能啊。好，这个是信仰口诀啊，这个我就不要求你背了，因为但是有个概念就好了啊。啊，基督信仰非宗教，我们讲与神关系乃首要，信心行为并齐驱，爱神爱人怎么为上好，信仰根基要什么呢？需坚固，恩赐服事要装备，要装备起来，传福音与栽培人，齐心等候荣耀神，好不好？一个概念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，是一个关系，与神与人的关系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相信有没有好行为要有，所以行为要好，行为一起来，信心跟行为，没有信心行为是死的，只有行为没有信心那是做给人看的，对吧？那是 show 啊！你不相信神，你的行为也不能救你自己啊！恩赐服事，你要什么呢？你有恩赐吗？要服事吗？要服事，要不要装备？要服事，不能说我有恩赐就能服事，因为有很多条件啊。你说招待有没有要学？也要学。受奉献要不要学？要学。当然带领赞美敬拜更加要学了。啊，弹钢琴啊，做 PowerPoint 什么都要学，讲道要不要学啊？要学，都要学，对吧？要学。还有呢，传福音，就是我讲两堂的福音五加一，还有什么栽培人信仰成长五加一，哦，这两个都要做的，传福音栽培人，好吧？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等候，等候荣耀神，好吧？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叫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也回应你的大爱，愿意来跟从你，愿你继续使用我们，在这世上短短的日子当中能够荣耀你，能够顺服你，能够真的是来活着啊，就是为主你而活，不为自己求什么，但是对你来说我们没有保留的来爱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